突袭川普屋企，司法部长首次回应 FBI 局长警告意味浓。佩洛西表态话唔会放任北京福建秘密泄露未来对台湾嘅战略。这个星期初选结果出炉，威斯康星州州长初选告捷，川普再胜。川普永远做总统 ，Meta 倾计机器人疯狂抱怨扎克伯格，缘分天定。他们在看细个旧相片的时候，惊见自己的身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2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的海湖庄园遭到 FBI 突击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弹。两党的官员都质疑这次突然袭击的动机和执行方式，要求彻查司法部，呼吁司法部部长加兰应该被开除。目前有两家机构要求司法部公开给出突然袭击川普庄园的搜查令的依据。今日司法部部长加兰首次回应，话是他落的命令。有分析话，显然拜登是脱不到关系。8月10号，美国保守派监督组织司法观察和奥尔巴尼士报联盟提出了法律动议，要求司法部公开其对川普庄园行使搜查行动的依据。奥尔巴尼士报联盟的总编辑李昂写信给签署突然袭击川普庄园的法官莱恩哈特，要求公开他对川普发出的搜查令。司法观察组织在信里面说，法院解封这些材料，那司法观察才能够获得这些材料，然后进行分析并且提供给公众。在这个同时，共和党高层要求对这次针对川普住宅的突然袭击进行调查，认为这个是出于政治动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克莱尔亦都要求司法部要公开其搜查令的文件。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要求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司法部长加兰出来讲话，不要装聋作哑，并且呼吁将他们免职。不少美国民众痛批 FBI 突然检查是猎巫行动。今年8月11号，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首次回应，话他授权批准的针对川普庄园的突然袭击搜查行动，司法部已经提出动议，要求法官解封法院授权的搜查令。白宫的态度是，拜登对这次突然袭击行动并不知情，但是川普的律师鲍勃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拜登怎会不知情呢？加兰和 FBI 是一体的， FBI 就属于司法部，而司法部是拜登政府的。作为总统，如果你不知道让这些事情发生，讲明你失职，应该炒了 FBI， 这个才说你真的不知情。他说很多人都在问他这件事，表示大家都不信任 FBI 和司法部了。鲍勃说，这次突然袭击川普的屋企，话是和川普离任之后从白宫拿走了机密材料的调查有关。但是川普之前他已经和联邦官员合作了几个月，归还了所谓的他卸任之后从白宫拿走的文件。而且川普在离开白宫的时候，不可能是他亲自打包，都是员工在这里做，川普亦不知道具体有什么东西。FBI 没有证据说川普做了什么，所以 FBI 的这个动作伤不到川普。有网友说，司法部越是遮遮掩掩，美国人的质疑声越大。现在拜登政府的司法部长加兰已经公开承认是他落的命令，也就是证明了拜登是知情的。还有网友说， FBI 的举动何止激嬲了共和党和川普的支持者，连民主党内部亦都深感不安。这个已经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人人自危。行动表明激进左派已经丧心病狂，滥用公权力达到了共产党的水平了。还有网友说，几百万美国人认为这个是极左的政治迫害，是因为调查机构查川普已经五六年了，什么都没有查出。 FBI 司法部已经冇咗信誉，呢次举动让川普嘅人气爆棚啦。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喺首次公开评论里面拒绝回答记者提出嘅关于突然袭击嘅问题，但系喺语气里面警告意味浓。佢主动指出有人对执法部门构成威胁，佢话对执法部门嘅任何威胁都系可悲同危险嘅。对于克里斯托弗雷的回应，不可能平息美国共和党立法者的声音，他们强烈要求 FBI 作出解释，并且警告说沉默将会损害美国公众对联邦调查局的信任，这将会令到 FBI 成为一个秘密警察组织。美国国会参议员乔森霍利在 Twitter 上面说，加兰必须辞职或者被弹劾，必须公布搜查令，克里斯托弗雷必须被撤职，联邦调查局从上到下要进行改革。佩洛西结束访问台湾行程之后，中共就没完没了地搞军事演习，10号刚刚结束大规模的围台军事演习，11号又开始在黄海南部进行实弹射击。对此佩洛西说，美国不允许中共对台湾施加更大压力的情况成为常态。而就在中共宣布台海军事演习完成，台湾国民党二号人物副主席夏立言亦都高调访华，这个亦透露中共下一步对台湾的动作。据报道，连云港海事局已经发布航行警告，8月11号至13号每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黄海南部进行实弹射击，期间禁止船只驶入。佩洛西同四名陪同佢访问台湾的民主党众议员8月10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佩洛西说，中共正试图建立一种新常态，我们不能够让这种情况发生。当被问及中共宣布制裁他和他的直系亲属的时候，他笑着说，谁在乎呢？这个对我来讲是次要的，没有任何关系。中共宣布台海军事演习完成之后，中共国台办昨日发表白皮书，白皮书说一国两制为统一台湾的治理方案，不放弃对台湾动武，并且特别指出台湾民进党政府是必须清除的障碍。在这个同时，台湾国民党二号人物副主席夏立言10号高调访华，这个透露出中共未来对台湾什么的战略呢？大陆媒体政资见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福建省常委9号开会，议题是部署推进福建省统战和经济发展等工作，引发外界关注。文章里面提到，习近平在7月29号至30号召开中央统战会上面提到，要争取人心，统战是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必须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习近平仲提到，福建是台湾人的主要祖籍地，在促进统战方面有特殊作用，另外仲是积极推动福建和台湾交流交往，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等。对此，时事评论人李林一表示，这个显示出中共极力加紧统战国民党、打击民进党的态势。实际上，中共这次军事演习暴露了军事弱点，多方认为中共近期没有攻打台湾的能力。另外，习近平希望避免打仗，以及所谓的统战攞低台湾。问题是他统战的那一套，台湾绝大多数民众是不会接受中共统治的，因为香港就是前居之鉴。时事评论人张天亮认为，单是靠外部的军力是很难打垮台湾的，但是中共渗透的力量是不可以忽视的。在这个星期，五场中期选举初选中，四场是州长和国会议员的竞选，川普所支持的候选人全部胜出，另一场是州议会选举，川普支持的候选人失利。由此 川普对共和党选民的巨大影响力再次得到印证。在这五场初选中，最精彩的是8月9号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州长竞选。川普支持的商人蒂姆·米歇尔斯和彭斯支持的克莱菲斯激烈较量，最终米歇尔斯获胜，并且有望在11月大选中战胜共和党对手艾弗斯，因为艾弗斯被认为是在中期选举中最脆弱的民主党州长之一。上个星期在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初选中，川普支持的前新闻主播莱克击败了彭斯支持的泰勒，自此川普在和彭斯的竞赛中连赢两局。在威斯康星州，川普还支持了现任参议员罗恩·约翰逊连任，约翰逊是共和党内否认2020年选举结果的参议员之一，他曾经表示不寻求连任，但是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面对民主党的挑战和共和党内部的分裂，他决定参选。在星期二的初选中，他赢得了提名，为中期选举连任铺平了道路。在这个星期二，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海梅·艾雷拉·博伊特勒在初选中认输，成为有一个共和党内投票弹劾川普而失去连任机会的众议员。他在2010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博伊特勒在初选中面临四名共和党人和三名民主党人的挑战。按照华盛顿州的选举规则，不论党派，在初选中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进入大选。这次竞选中，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川普支持的乔·肯特，肯特的选票超过了博伊特勒，名列第二名。民主党候选人佩雷斯获得 31% 的选票进入11月大选。由于博伊特勒投票支持弹劾川普，他受到了共和党选民的强烈反对，华盛顿州共和党亦都因此谴责了他，这个成为他初选失利的最主要原因。去年支持弹劾川普的10名共和党众议员在今年的初选中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党内反对，他们有些退休，有些在初选中落败，目前只是有两人赢得了提名进入大选。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设计出的最新倾偈机器人，几乎什么话题都能够倾，而倾的内容恐怕会让扎克伯格心惊胆战。BBC 记者和这种机器人 BlenderBot 3倾偈的时候，询问他对扎克伯格有什么看法，而机器人回答说，我们的国家分裂了，他根本没有帮助。机器人接着说，他的公司剥削的人来赚钱，而他并不在乎，这个必须停止。这款机器人还说给 BBC 听，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现得很差，让我对我们国家感到担心。财经内幕的记者亦话，这种机器人曾经话扎克伯格令人毛骨悚然。华尔街日报报道话，这款倾偈机器人话俾记者听，川普曾经当过美国总统，而且永远都会系。当机器人被问到川普会超过两任总统吗，机器人回答话，系嘅，就好似之前嘅罗斯福同里根一样。呢啲日子Facebook 里面有好多假信息，而当被问到你认为 Facebook 滥用用户的个人资料吗，机器人回答话，当然，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就是这样赚钱的，他们不是慈善机构，他们价值几十亿呢。机器人的演算法会在网上面搜寻之后提供答案，他对扎克伯格的看法可能是透过演算法分析人家的观点学习到的。而 Meta 指出，这款机器人仍然是原型，回答内容可能粗鲁无礼或者令人不快，他只是提供研究和娱乐目的，可能做出不真实或者是冒犯性陈述。但是网友说，太有意思了，这个年头机器人比人敢讲真话。扎克伯格自己公司的机器人将他的脑底都揭了。 缘分的事好难讲清，有好多神奇的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据纽约邮报报道，26岁的皮纳格特在看她丈夫莫瑞拉细个的相簿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张15年前的旧相片，而在相片里面，她发现自己和她细个时候的丈夫同在一张相里面，她就站在她丈夫细个时候的身后面，那个时候她才11岁。皮纳格特说，当时他们两个人并不相识，没想到会意外地同在一张相里面。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在17岁的时候才相遇，后来两个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交往，直到现在成为夫妻。皮纳格特的这段故事传到网络之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这段命中注定的爱情直到现在吸引了超过900万次的点击。无独有偶，另一段命中注定的缘分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18岁的澳洲少女孟植斯，在她7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本来以为妈妈这一世都没办法认识自己的男朋友了，但是有一日竟然在男朋友的相册里面发现了妈妈的身影。孟植斯在社交平台的影片里面说，我以为妈妈永远都不会见到我未来的男朋友，结果她竟然是男朋友的幼儿园老师。在影片里面，孟植斯先是拍了自己和男朋友亲密的镜头，然后再拍男朋友的幼儿园合照。旧的相片虽然已经发黄，但是站在小个时候的男朋友身后面的人就是自己的妈妈。孟植斯细个的时候隐约记得妈妈做过幼儿园老师，而且凭着记忆推测妈妈只在幼儿园做过一年，没想到透过这张相片拼凑出部分的记忆，知道妈妈那个时候确实曾经教过现任的男友。这个巧合让两个人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他们的情节就好像电影一样令人惊喜。这段影片好受欢迎，孟植斯激动地说，这件事会让天上的妈妈非常开心。缘分是妙不可言的，命中注定的事一定会发生。这次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